第十二章拍片中的调教舞。乌梅简略剧情，主要写一个古玩市场的一个古董商人，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狡猾阴险，成天是花天酒地，寻花问柳，不务正业，人们都叫他金爷。金爷现年60岁，30岁娶亲，生有一子，叫金宝。这个独子金宝20岁那年被金爷送到美国读书，后来就一直在美国定居生活了。金爷对夫人甚为不满，经常出入歌厅、桑拿、按摩屋等，寻找风花雪月。一天，金爷又和几位同行的朋友来到了一个歌舞厅，见到了一位如花似玉的三陪小姐月奴氏，她风情万种，妖惑迷人。金爷如获至宝一样，爱不释手。后来经常光顾这个歌舞厅，每次来都是包下这位小姐开心。最后，发展到把小姐带回家，金爷的夫人陈妈妈是不能忍负屈辱，竟然上吊自缢。少爷金宝携夫人秀云氏回家奔丧，夫人尸骨未寒，金爷将这位小姐领回家中长期厮混。夫人丧过百天后，金爷操办喜事，将小姐续为后房。少爷金宝自从见到这位貌似天仙狐媚妖娆的小姐后，已经是魂不守舍，垂涎三尺。一日，金爷外出之时，少爷和这位后母翻云覆雨，做起了男盗女唱之事。此刻正好被金爷回来抓了正着。金爷怒喝不孝之子，赶他尽快离开金家。接着将红杏出墙的少夫人以家法训诫，赤裸捆绑吊在房间里，开始行虐鞭打、针刺。然后身带铁锁捆绑后，丢进后院柴房。少爷金宝得知后，蒙蔽教唆夫人说，老爷残暴恶劣，不近人情。可能是母亲过世后，老爷心理变态，这样下去必然会出人命的。为此，金宝和夫人一同搭救少夫人逃离金家。回到美国，少爷金宝在美国管理一个咖啡种植园，金宝夫人的父亲是这里的庄园主。夫人的母亲去世多年，庄园主由于操劳庄园拉扯女儿，也未曾再婚。后来女儿和金宝结婚后，庄园主将庄园交给女婿金宝管理，自己过上了清闲而幸福的自在生活，每天有女佣陪伴，也是难耐寂寞，歌舞升平，琴瑟有之。虽然他们不在一起住，但也相隔不远，女儿和女婿时常回来，女婿和岳父大人关系相处密切，也如同父子。男人的事情他们也心照不宣，对女儿该避讳的他们守口如瓶。金宝和夫人将少夫人领回来后，送到岳父的驻地，并告诉岳父，这个女人是家里的女佣，由于母亲去世，她本人不愿意继续留在金家，所以这次回来就将其带了过来，也好陪伴岳父大人。庄园主见到这样一个媚狐般的女人，怎能不动心呢？连连说，很好，很好，我不会亏待她的。从此，少夫人成了这个老庄园主的玩物，同时金宝也能过来和少夫人火热一番。有时候他们也玩三 P， 搞得少夫人神魂颠倒，欲死欲仙。由于庄园主金枪不举，为了寻求更大的刺激，还邀请朋友来玩弄少夫人，有时候多打五六人轮奸，少夫人不从就捆绑鞭打，逼迫就范。少爷金宝也多次参与，慢慢的也嗜好了这个玩虐女人的手法，千奇百态的变化玩虐，金宝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地步。除了在岳父家里玩继母，回家后对夫人也开始了尝试 SM 新花样。为了寻求开心和熏陶夫人，金宝经常假借夫人身体不适为由，将少夫人接回他们的住处，同夫人一起玩 SM。从此，夫人和少夫人都沦为金宝的母狗奴。越到后来越演变的激烈，最后是庄园主同金宝一起玩虐两个女人，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成了父亲的母狗玩物。最为不幸的是，少夫人被迫用铁链子拴在家里，在食物中掺合了兴奋剂发情激素，每时每刻处在性亢奋状态，供经常来做客的朋友玩弄和虐待，少夫人成了一条公用的骚母狗。所以剧本中我的角色是主要的，要和所有的人有性交、群交、轮奸、三 P 等场景，同时也有很多调教场景。而秀云只是三 P 和一对一性交及调教场景。 一个星期后，服装师送来了我俩的服装，包括丧服、旗袍、女佣服装、短裙、3.1、开裆丝袜、透明胶衣、高跟鞋等等。因为是裸体晾制的，穿上非常合体。明天就是开机座谈会了，我和秀云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试穿各式各样的服装，心情感到格外的激动和兴奋，在兴奋中夹杂着紧张和恐慌。早上5点，我和秀云梳洗完毕，开始装扮自己，这也是我来这里一个月的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化妆。女人的爱美之心驱动着自己能更完美地展示在大众的面前。我们俩各自忙活着，我把早已经准备好的荧光钢门塞慢慢地插进了菊花洞里，阴门早已经泛滥成灾了，丝丝的粘液湿润着开放的花瓣，十几厘米长的肛门塞深深地没入了直肠顶端，一种被填满充实的快感带来了阵阵的小腹痉挛，阴道和肛门不由自主地作合蠕动起来，阴唇上被锁了两把金黄的小铜锁，很快的锁头上沾满了银水，泛着银玉的水泽亮光，由于心理上的虐恋意识被激发，亢奋的情欲已经无法控制，这时候大阴唇充血肿胀的像一个两半开裂的馒头，中间的细缝被锁头牢牢地封闭在一起，已经把锁头撑了起来，高翘地竖立在前方。我穿了一件紧身方领无袖的黑色透明连衣短裙，没有带乳罩，也没有内裤，从大腿根部开始涂抹了一次性透明无色的胶袜，这种袜子明亮反光，犹如凝脂般的光滑剔透，腿部显得细嫩丰润。脚上穿了一双10公分的黑色高跟鞋，脚腕上扎紧的细带也被锁了铜锁。这些穿戴都是帆总吩咐过的，装点完毕后，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确认没有什么疏忽的，才喝了一点水，擦干额头渗出的汗水。秀云也基本整理完毕了，她是用了6伏电压的遥控双子跳弹，前后各一枚，贞操带上的双头棒恰好就是电池，线路连接在跳弹上，双头棒贴满前后洞穴，腰部紧紧捆扎起来，上了锁头。这样一来，一旦打开电门，她是无法自行解开和停止跳弹的震动。看秀云的表情，我能感觉到她那迷惑中又有几分激动的心情。他不能预测自己所期待的时刻会给他什么样的感受。秀云的穿着和我基本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他穿了一件紧身白色的透明连衣短裙。帆总这个时候也来了，我俩笔挺地站在他面前，慌乱的心激烈地砰砰直跳，胸口似乎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喘息着不规则的气息。我的乳房超出平时的急剧起伏，敏感的乳头针扎一样的瘙痒，凸显的两颗枣一样的肉球，坚硬的挺立在胸前两座膨大的乳峰之巅。随着乳房的起伏闪动，凹陷的乳沟在裸露的半球下虚幻般忽隐忽显。高翘的屁股下面，在两股之间隐约地散发着闪闪的光环。透明的紧身裙勾勒出女性神秘的下三角丘陵区，突浮有致的边缘令人想入非非。女人性感的器官和整体曲线在朦胧的紧身衣里展示的剔透完美。帆总把一个方形的盒子从口袋拿出来，打开开关，此刻秀云身体颤抖了一下，紧接着就是欧亚的一声呻吟，睁开水灵灵的大眼睛，情欲迷乱地注视着帆总。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秀云下身有着沉闷的嗡嗡声响，接着帆总撩起我的短裙，裸露出整个屁股。帆总用手指拨弄了一下我的阴唇锁，整个锁环已经完全陷进肉缝里了，黄色的锁头湿漉漉的还是那样撅起着，随着手指的拨弄，锁头上下晃动弹跳，我感觉阴唇更是沉甸甸的拉紧，热乎乎的饮水顺着大腿流淌下来。帆总挑逗了一会，给我开启了下面一个锁子，然后把那个亮着红灯的遥控器装在一个保险套里，缓缓地塞到我阴道深处，接着又吃力地给我锁住阴唇。此刻我和秀云早已经进入了淫欲亢奋饥渴焦灼的状态了，浓烈的香水味道夹杂着女体散发的荷尔蒙体香，弥漫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我和秀云的淫荡也刺激了帆总的神经，唤起了帆总强烈的狂热，帆总面色赤红，胳膊青筋爆出，宽松的老板裤两腿的分叉处已经凸起来。 番总给我们俩戴上项圈，挂上手链，换来陈妈妈。陈妈妈穿了一件绣着闪光花边的玫瑰红色金丝绒无袖旗袍，两边的开叉触到了大腿根部，显得雍容华贵，风韵性感的体态给人一副阔太太的形象。我和秀云举步维艰地被陈妈妈牵引着向会场蹒跚地走去。第13章拍片座谈会一。会场里漆黑一片，前面是一个投影荧幕，里面正在播放着影片。当我们进来的时候，大灯打开了，停止了影片播放。会场坐席一排六人，共四排，几乎是坐满人了，没有一个女人。当我迈进会场，暴露在众人面前的那一刻，我的双腿被灌了铅一样沉重，机械地跟着陈妈妈踉跄地向前走，高跟鞋敲击着地面，咯咯地发出清脆的响声。我的心率急速加快，大脑一片空白，仿佛空气已经凝固，没有了氧气，胸脯在极力地扩展着，一长一短急促地喘息着粗气。那是猛然间的紧张心理刺激，压抑的亢奋情欲在一瞬间的迸发而引起的身体反应。路感觉是那样的难走，若不是被人牵引，恐怕已经瘫软的无法站立起来。我和秀云并排的一起被带到了会场正前面，站在那里绷直的双腿无法控制的在站立。这时候似乎番总在指挥着什么，我看到有人在抬东西过来，一会功夫，两个大的承架先后放在了我们俩的身后。陈妈妈已经就坐在下面的座椅上了，我和秀云分开站立有一米宽。两束聚光灯打在我和秀云的身体上，会场的大灯熄灭了，只闪亮着顶部装饰小灯。刺眼的光束无法看清楚下面人的面部表情，我侧眼看见秀云打扮的眼影和脸庞，耀眼的银粉熠熠闪光。她的表情娇艳中流露着骚媚和淫荡。我在揣摩自己是否有着和她一样的效果，下面的人奚落的窃窃私语，一定是在对我俩开始品头论足呢。这个时候听到番总对我俩发话了，月奴，云奴，把你们的衣服慢慢的脱掉吧，这身衣服别人看来只是物品包装的效果，对你们俩说是掩耳盗铃，再好的衣服穿在你们身上也掩饰不掉你们当妇的本质和下贱的身体，让大家欣赏一下，作为男人玩物的女人，你们的身体没有必要再掩饰了，你们知道取悦男人是你们满足快乐的唯一途径，否则那种被遗弃的躯体只能在淫欲的渴望中燃烧毁灭，就像现在一样，你们的身体在焦灼中抗争，期盼男人来抚慰，睁开眼睛好好看看，闻闻这里的气味，雄性的荷尔蒙多么的浓烈诱惑呢。番总站在我俩赤裸着身体的中间，两臂搭在我们肩上，一边用催情的语言撩拨我们被性欲折磨的心，一边用手在我和秀云的乳房上来回滑动抚摸。我的乳房迎合着番总的手向上鼓动，腰肢跟着轻微摆动扭曲。下面的人喧哗声似乎在沸腾，番总向前跨了一步，站在我俩前面了。番总继续在演讲，诸位，你们看到的是两条优良品种的雌性动物人形犬。经过了5年以上的调教驯化，女人的劫掠和矜持在大脑里彻底被清洗。现在用语言指令和诱导就能激发起她们强烈的性渴望，如果再给予性的抚慰，她们将彻底的沉浸在性欲的最高峰。番总继续给人们介绍我俩的情况，月奴26岁，开始摄入 SM 就一直是母狗调教城市进行的，她的主人精心培育开发了她所有的性器，来这里的时候还有充盈饱满的奶水呢。他的肛门能进去拳头，阴门同样也很发达，大家看看他现在的阴腹，高凸而光滑细腻，属于女体器官之上乘了。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拨弄我的阴唇锁，金黄的锁头在聚光灯下折射出耀眼的光环。番总把手掌高高的举起，对着大家说，呵呵，看看这饮水泛滥的下体，就知道他有多么的淫荡和下贱了。他的形体更是不可思议，臀部竟然比胸围还突出，宽阔高翘富有弹性，我不否认此刻自己那里还有什么羞耻和自尊呢。番总的话如同刀片一样犀利地刨解着我的灵魂， 我的思想和内心如同画布一样清晰可见地展现在大家面前，这尊唯一能包裹灵魂的赤裸躯壳也早已经背叛了自己。赤红的脸庞，起伏的乳房，呻吟的气息，淫欲浸泡的身体，无不表现得淋漓尽致。番总继续在讲解着秀云的情况，下面的人早就血脉膨胀，烟雾像腾云一样在会场弥漫缭绕，我的眼睛被烟雾熏得泪水涌出。番总的话每一句都像是电击一样，崩溃着我的灵魂。激情的场面弹拨着我的性神经。阴唇上的两个锁头坠着我的下体，饮水泉涌般的从阴门的缝隙里流淌出来，热乎乎的沾满大腿两侧。我感觉身体在下陷，心房酥痒难耐，背在身后的手指不停地捏弄，肛门紧缩上下蠕动着肛门色。汗珠不停地从额头滚落下来。这个时候上来了两个人，开始将我捆绑在成架上，成型架是倾斜靠在墙上固定的。我被大字形分开在成架中央，身体后斜躺着，腰部被样子顶起来，整个人身体这个样子后斜弓了起来。乳房向上前方高耸着，遮住了我向前看的视线。项圈上的手链经过乳沟垂落在阴部，摩擦着我凸起潜艇的阴腹，肛门里的肛色被肌肉紧绷的屁股紧紧地夹在直肠里。秀云同样的被捆绑在成架上。番总叫人为我俩戴上了口夹，我们的嘴巴型的被撑开。番总说，诸位，为了保持他们的身体敏感度，下身器官现在被封闭着，现在大家可以上来参观一下，可以抚慰一下这两个女奴，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现在的时间是9:30，我们可以在11:00结束，午饭后我将打开他们的下体。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随意的使用他们的身体，我相信这两个贱货是很渴望取悦诸位的。你们的关注是他们最大的快乐。在他们的思想里，如果没有了性，就是鱼儿没有了水，没有男人的日子里，会痛苦的生不如死。诸位现在开始请赏光吧。番总的话音刚落，下面的人们哗然的涌动了，开始向我俩包围过来。第13章拍片座谈会二。人们争先恐后的向前围拢，如果刚才在下面的人们仅仅是视奸我们的身体，那么现在应该是大胆无畏的在猥亵。除了很多人用手毫无忌讳地摸遍我的全身，还有的开始在我身体上排泄精液。由于我是倾斜地躺着的，没有人能够把自己的阴茎塞进我嘴里。有人大声地在呼喊，快拿道具过来啊，看看这婊子煎熬的样子叫人可怜呢。月奴，你是不是很想被操呀？看到这么多人想操你，是不是太激动了啊？月奴，你的骚水怎么这么多啊？你好淫荡啊，我喜欢啊。月奴，你骚逼怎么这么胀呢？鼓得像面包一样。月奴，呵呵，喜欢这样拍打骚逼吧，怎么打一下骚水就溢出来了。月奴，为什么要给你锁上骚逼呢？操，锁得还真紧呢，指头都进不去啊。月奴，你的乳房真大真性感啊，怎么忽上忽扇的这么厉害啊？是不是这样舔你很舒服？月奴，你的肛门色多长啊？顶到那里了呢？舒服吧？月奴，你的肛门好大呢，里面直肠圈圈真好看，哈哈，还在蠕动呢。月奴，哥哥的肉棒很粗呢，一定能伺候的你舒舒服服，保证你过瘾呢。哈哈，别吹了，恐怕我们都轮着上他，也征服不了他，别忘了他是母狗性奴。月奴，你的眼睛真够浑，水汪汪的好淫荡啊。月奴，你口很渴吗？给你吃点精液吧。此刻有人大喊，快看快看，这骚货卸身了，尿都出来了呢。秀云在狂乱的大声嚎叫，啊啊啊！秀云的高潮把我也带进了欲海深渊，我被他们七口八舌的羞辱和抚弄，挑逗的气喘吁吁。因为戴着口夹不能发出词语，急切当中只能点头，喉咙里发出哦哦哦，或是摇头，喉咙里发出啊嗯啊嗯啊嗯。有人把精液用手指送进我的嘴里，喉咙不停地鼓动着，把一口一口混合精液的咸水咽下去。 有人开始用假羊锯在我口里搅拌，我的舌头来回的吸缩着，深喉的抽插，把刚才下咽的精液和唾液呕出来，白色的泡沫一股一股溢流到乳沟里和脖子两侧。一个多小时的蹂躏和羞辱，我的身体像是铁板中烧烤的鱿鱼，散发着诱人的鲜香，此时不用更待何时。男人的脸如同喝醉酒一样赤目通红，真可谓秀色可餐，急不可待。此刻番总宣布交流到此结束，然后叫人解开我们。番总已经把钥匙交给了陈妈妈，陈妈妈拿着我们的衣服和钥匙，牵引着我俩直奔车库旁边的浴室。陈妈妈给我俩解开锁头，身体释放的快感犹如脱缰的马驹，感觉到了自由和奔放。莲花浴头喷洒着细水，我和秀云互相给对方清洗着身体。我俩搂抱在一起嬉闹，我打趣地说，贱货，你喷了，呵呵呵呵，没死你了是吗？番总就是偏心，给你用了电动跳蛋，叫你满足了。姐姐不也很快活吗？你的呻吟声都没有间断呢，那些男人都被你吸引去了，死丫头，那有你快活呀，难受死我了，一点不过瘾呢，呵呵。呵呵，那些人可真棒呢，下午要对付那么多猛男，姐姐可要好好过瘾哟，呵呵呵呵。这个时候番总来了，拿来了灌肠工具，叫我俩互相灌肠清洗体内，一直到排泄出清水为止。到房间后，陈妈妈已经把午餐送来了，虽然肚子已经排空了，但是并没有饥饿感，我俩还是勉强的吃了点面包，每人喝了一瓶多维素果汁。番总强迫我俩再喝一杯牛奶，那里还能再喝下呀？我俩沉默了，表示不想喝。番总说，不喝可以，那就下面喝吧。就这样，我们各自的肛门里被灌了300毫升的牛奶，又堵上了那个透明的玻璃缸塞。番总说，一会要开机试镜头，能轻易的放过你们吗？到时候求饶都没有用。现在不吃好，怕你们体力不支。现在一点钟，赶快梳妆打扮，到时候我来叫你们。说完话，番总离开了房间，我和秀云不敢怠慢，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第13章拍片座谈会3。我试穿了好几件衣服，总觉得没有一件很体面的，不是透就是露。索性穿了一件旗袍，那种墨绿的金丝绒面料，虽然是无袖的，大腿开叉处也很高，走路时摆起来几乎能隐约看到大腿的根部，丰胸肥臀包裹的紧致性感，有着迸裂欲出之势。虽然旗袍比那些露的衣服体面些，看上去有着成熟少妇之风韵，但是总觉得还是那么惹眼。灵魂已被淫欲所控制，心灵被打上淫荡的烙印，再高雅的服饰也无法遮蔽骨子里流露出来的骚媚形态。模特、演员、妓女、老板等等各有不同的风度和姿态，他们穿上普通的服装混在人群里，多少也会有和别人不同的感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气质吧。我明白了，女人和女人也是不一样的，就像番总说的那样，我应该就是那种男人玩物的女人，男人看见就想插，男人的眼睛就能剥光我的衣服，所以一切的掩饰都是徒劳和多余的。在男人面前，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衣服能够遮蔽自己的身体。特别是 SM 圈里的男人面前，服饰仅仅如同礼品包装用的外皮，没有丝毫的意义。他们只需要品尝里面丰富的味道，使用里面多样用途的肉体。秀云还是穿着她早上的那件白色紧身连衣裙，这样更能显得她纯情一些。虽然比我小了一岁，看上去却年轻很多，有那种大家闺秀的样子。番总进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穿戴妥当了，虽然喝了那么多饮料，我还是感觉到口渴，我请求番总是否能再喝点什么，被番总回绝了。月奴，等一会吧，我们先过去再说，他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了。出门的时候心里坎坷不安，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慌又一次袭上心头。现在身上没有任何的束缚，除了感觉到肚子里不时地发出叽咕叽咕的鸣叫声，还有肛门色填满下体的那种隐秘羞耻的愉悦快感，其他的感觉就是一种不自在的自由感，手臂不知道该怎么摆动，脚步不知道该走多快。 我和秀云只好手牵着手，脚步调整一致，并排跟在帆总的身后向前走。经过院子的时候，太阳光的照射，我的身上一阵燥热，皮肤有些扎痒，似乎是旗袍过于紧绷身体的缘故吧。头也有点发晕，周围的物体在晃动，我的舌头不时地舔着干渴的口唇。同样的，秀云也有类似的反应。原来我们喝的多维素果汁里面添加了催情剂。高跟鞋咯噔咯噔的震响从地面通过两腿传进我的身体，灌满我的大脑，像急速的战鼓加速着我的心跳。腹腔的液体回荡激昂，咕噜咕噜的长鸣声和急切的变异激起了鸡皮疙瘩和浑身瘙痒，额头上不断渗出豆大的汗珠。终于来到了摄影现场，这里的景色早几天都开始在布置，英文标志到处可见，一个真假难辨的美国风情历历在目。进到摄影棚，导演叫我先坐在靠边的一个长沙发上休息，帆总就坐在我旁边。秀云被叫到了一侧的大部后面。摄影棚的中央嫣红的地毯上有一张华丽的双人床，铺垫得很厚，床罩是粉红色带绣花的丝缎制品，两副被子高高的垒起，周围有壁炉，墙壁上有油画，不停的有人在来回走动着搬运东西。我听到了一侧的大部后面秀云发出的低沉呻吟声和细微的两个男人说话声音。哦，出来了，没有多少了，可能被肠道吸收了，可以了，很干净的，就这样吧。一会秀云裸体走了出来，被人领到那张大床上。周围的灯光打开后，整个摄影棚反光通亮。秀云背部靠在垒起的被子上，倾斜地躺卧在床上。机子已经开拍了，导演在不停地来回指挥人员，灯光师来回变化着光束的角度。秀云的下体在床上来回地蠕动着，整个身体散发着油光的闪亮，显得皮肤格外的白皙光滑。明亮乌黑的大眼睛，一会大睁一会眯起，秋波粼粼。她的印堂有些暗红，脸颊上红晕透亮，支撑身体肘臂手的食指含在性感的红唇之间，吐露的红舌在洁白的上下颚齿之间咕弄游离。另外的一只手在乳房和下体分叉之间不停地上下摩擦。雕塑般高耸的乳房上面，在两圈鼓鼓的红晕中间，顶立着两粒子葡萄般大小的乳头。看起来非常的坚硬，她的手在揉动的时候，乳房在上下晃动，乳头在弹跳。摄影棚的灯光刺得我眼睛昏花，头有些疼痛，被秀云蠕动的肉体撩拨的欲火燃烧。帆总在导演的指示下带我去大部后面，脱去了旗袍，裸露着身子被架在一个妇科椅子上。有人为我把取肛门塞，旁边的人再给我指示。放松，深呼吸，用力，好，拉出来了。继续放松，再用力，好，就这样。我喷射了几股灌进肚子里的牛奶，有一种释放的轻松感。头没有刚才那么疼痛了。有人在我的肚子上挤压了几下，我痛苦地发出的呻吟声，他们看肛门再也排泄不出东西了，才把我搀扶下来。帆总递过来一杯水，我一口气喝了精光。然后帆总给我戴上项圈，将我赤裸的身体牵到摄影棚的一个拐角。离大床有两米远的距离有一根柱子，把我拴在那里，双腿分开跪地，两臂后抱挺胸抬头，目视床上的一切活动。第13章拍片座谈会4。秀云嚎啕的呻吟声回荡在整个摄影棚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身上缠绵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在她的上面猛烈地抽插着，男人发出嗷嗷的咆哮，犹如一头饥饿的雄狮，在贪婪地吞噬着身边的美餐。床上晃来晃去的动作看得我头晕目眩，本来直立跪着的身体现在已经无力地瘫软地爬下了。无意中触摸到下身的器官，饮水早已经泛滥的无法控制，透明的粘液糊满了整个手掌。灯光师调亮了照在我身上的灯光，我的眼睛被灯光刺得无法睁开。有人过来把我搀扶起来，然后把我的双手举过头顶牢牢地捆绑起来，我项圈上的手链也高高提起来挂在柱子的上方。这时候有人在抚摸我的全身， 亲吻我的脸和下颚，阴道和乳房酥痒的难受，现在整个的身心处在迷醉的性亢奋当中。身边抚摸我的男人和我耳语着，月奴，想主人了吗？我来了，来满足你下贱的身体，你是骚母狗，你非常的渴望着主人能赏识你，希望主人给你性高潮，这是你最渴望的主人对你的奖励。是主人，月奴爱您，臣服您，月奴感恩主人的仁慈，感恩主人对月奴的爱怜。我的大脑出现了混沌，仿佛主人就在眼前，主人的声音，主人的抚摸，还有那非常熟悉的语调，肯定是我的主人。我极力地想睁开眼睛好好看看我的主人，可是我的眼睛睁不开，大脑里一直在过电影一样，在联想着主人的爱抚和调教。鞭子啪啪地打在我的屁股和小腹上，还有大腿的两侧，乳房沉甸甸的左右摇摆，乳头似乎也被捆绑着。这是我非常熟悉而又渴望的感觉。每当这个时候，荒漠的灵魂就有着一种充实感，身体的释放和轻松，缓解了内心的焦渴。一会是猛烈的鞭打，一会又是停顿，旁边好像有很多人在议论，杂吵声令我有些厌烦。我多么想能快些给我刺激，叫我身体燃烧的火焰赶快熄灭，然后能安静地休息一会。有人在议论，帆总刚才是不是吓得药量大了呢？怎么他眼睛一直不睁啊？不是的，你们没有看到吗？鞭打的时候，他眼睛能睁开，眼睛不睁是刺激的不够。这个贱货现在已经陶醉了，大家没有看到吗？他喷泄了那么多，腿上的饮水还在往下流着，地下湿了那么大一片。这个时候，有人给我的嘴里塞了一个电动阳具，还一边叫着我的名字说，月奴，喜欢吗？想叫这个东西插那里更过瘾呢？我只能口里含着它，很吃力的哦。哦，点头，想急切准确表达出来自己的思想，可是点头也感觉是那样的吃力。你真是一个荡妇，这样就能使你高潮呀，月奴。睁开你的眼睛，看前面床上。床上有猛男的巨大肉棒，现在秀云正在快乐地享用呢。那才叫过瘾呢，想要就爬上去，这种语言撩拨的我欲火中烧，一下子身体充满了力量，眼睛又一次睁大了，用力缩弄嘴里的假阳具。我的手被解开了，然后有人命令我爬到床上去。我仰躺在床上，秀云趴在我上面，69姿势互相口交。我迷离着眼睛看到了一个男人也上了床。这个男人的肉棒在秀云的肛门里抽送，我在下面来回缩舔肉棒和秀云的阴门。男人的肉棒又送进我的嘴里，白色温热的泡沫散发出女人特有的荷尔蒙味道，刺激着我敏感的性神经。我的下体感到非常的空虚，被秀云舔得麻痒麻痒的，身体像是火燎油煎一样，在他们的身下滚动扭曲着。秀云离开了，我的腿被一个男人高高的拉起来，架在他的肩膀两侧，一根硕大有力的肉棒插进了我的阴道，如同奔驰的汽车里的发动机，有节奏的吭哧吭哧的活塞运动。我的嘴缩弄的速度也加快了，我的乳房被前面的男人揉捏得更猛烈了，整个的身体像筛糠一样在床上不停地颠覆，心里的快感急剧升腾起来，燃烧的身体被融化。刹那间，高潮终于出现了，那销魂的一刻，神经似乎崩溃的感觉，不能思维了。身体仿佛在空中飘荡，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飘向遥远的天际。拍摄还在进行着，我感觉自己一直在空中游离。灯光特别的刺眼，我睁开的眼睛不能看清楚周围的一切，从迷离的眼睛缝隙里，我看见自己身上还压着一个男人，我的下面火辣辣的，感到胀满沉重。我躺在一个男人的身上，被两个男人夹在中间。原来我的肛门和阴道都被肉棒填充着，他们来回的运动着，不时的听到下体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我的身体瘫软在他们的怀抱，任由他们的摆弄，我的嘴里发出喃喃的呻吟，一会激烈一会舒缓，那种难舍难分，丢不去丝还乱的感受，真是难以名状。 等我清醒的时候，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拍摄也刚刚结束。在拍摄当中，其实已经更换了好多场地，但我全然不知，一直处在梦幻里。除了一对一，也有三 P, 群交、轮奸、肛交、群虐、鞭打、上家、放尿、射盐、吞精等等。参加这次 A 片拍摄的15名男子都使用了我。我的表现令导演非常满意。导演说，那种无意识下的动作和亢奋的身体非常的自然。真没有想到，越奴敏感的器官就像电钮一样，一触即发，是镜头圆满成功。虽然太疲惫了，我没有辜负主人和番总的希望，想到这里自己还是很开心。第13章拍片座谈会五。乌梅的剧本在紧张的开拍中，我和秀云除了一些要一起合作的镜头外，其他的很多都是分开拍摄的，也有很多的外景，也借助了很多夜总会的场地和植物园的外景，有时候连续要奔波几天。没有角色的时候可以在家里休息，所以我和秀云有时候几天也见不了一面了。有一次，秀云拍片回来格外的高兴，神秘地告诉我，他们遇到了很滑稽的一件事。在我的急切追问下，他说，我们晚上包了一个大的 KTV 包间，在里面设置片段节目，由于不停地换服装，被其他包间的客人看到了，当我出来方便的时候，被一个男人跟踪，他以为我是小姐，在走廊里他抱我想吃我豆腐，我就大声地叫，我们的人出来了，狠狠地揍了他。他们的四个人，我们共七个人，都惊动了一下，大打出手，不可开交。老板报警了，这个时候警察来了，把我们都叫到大厅了解情况。他们竟然说我是卖淫的，要做他生意。警察看我打扮的妖艳性感，还真相信了，非要带我走，可气死我了。那后来呢？我急切地问，后来没事了，我们的人急了，争辩中拿出了记者证件。告诉警察说，我们都是朋友，是来这里过生日的，在这里拍摄一些纪念短片。没有想到这些人这么下流呢，完全是污蔑。这个时候，我也撩起短裙叫警察看，你们见过还带上锁的贞操带的小姐吗？此刻，在场的人都傻眼了，警察也僵持了。我继续说，这是我老公给我的，我为我老公守节是我自愿的。警察转过头对那些人说，谁说谎话了，已经很清楚了，你们一起走，要为你们的行为负法律责任。我们的人说，大家一起去警察局，我要把今天处理的情况报道。那些人一下子软了，连忙道歉，说自己喝多了，看错人了，都是一场误会，愿意赔偿一切损失。就这样事情完了，我们没有过于较真，那些人把包间和我们消费总共800元全部认了。呵呵，真的好刺激呢，我都好久没有这样调皮了，秀云讲的经历叫我羡慕又渴望。有一天，我的主人来了，是在一个下午和番总一起进了我的房间，刚好今天秀云外出拍片不在。我看到主人很激动，就像是久别的亲人邂逅相逢，我顾及不了礼节。一下子扑到主人的怀抱里，激动得热泪盈眶。番总看到这一幕，退了出去。主人紧紧地抱着我，半晌没有说话，然后我慢慢地滑落在主人脚下跪着。主人把我拉起来，自己坐在沙发上，我给主人倒了一杯饮料，给主人掏出的烟卷点燃。我手里拿着烟灰缸，两肘趴在主人的大腿上，聆听主人的教诲。主人说，月奴，主人很想你，由于最近公司很忙，香港那边也出了点事，我决定回去处理一下。听番总说片子快拍摄完了，你表现得很好，给主人赢得了荣誉，主人很欣慰。等我从香港回来，我就接你回家。我说，主人，月奴也非常想念您呢，梦见您好多次，梦醒时候好失落，月奴很想回到主人身边，离开您不到两个月，就好像分开了两年一样。时间是那样的漫长呢，我们的交谈一直持续到下午，主人一直抚慰着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在亢奋中分泌出幸福的蜜汁，全身心的奉献给了我的主人。主人走后，我的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一个人爬在床上痛苦了一场。片子结束了，经过剪辑配音，已经制作完毕。 在会议室里，大家都在观摩，每当看到自己出场的那些调教戏和床上的镜头，我的脸都会热得发烫，浑身燥热难耐。我被几个帅哥围坐在中间，他们好像永远有使不完的劲，我整洁的服饰被他们已经扒开，乳房裸露在外面，被左右伸过来的手揉弄，下体的洞也被打开，那些手指在我阴道和肛门里来回搅动，弄得我气喘吁吁，忍不住呻吟起来。片子刚放完，我就被他们拉到了前面的桌子上，迫不及待的轮奸，身体被弄得污秽不堪，又一次的体验到原始的欲望满足。作为女人，此刻我感觉我是幸福的，没有辜负上帝造就的尤物。一个丑陋的精灵为了追求美丽而变作了动勇，在痛苦的束缚中坚强的升华，然后脱缠为蝶，把五彩缤纷的世界融为一体，展现自己生命的美丽年华。我不正是蝴蝶的化身，把千万个女人的芬芳和美丽寄予一身，在销魂中展现生命的活力和人间的快乐。结束语：主人从香港回来后，很匆忙地将我接回了家，回到了我熟悉的环境。我的房间是在地下室，已经被打扫得很干净，空气也很清新。地下室的秘境使我很惬意，感到一种安全和安心。主人出门后，我就在这里休息了，睡得很香甜。晚上主人领我出来，我以为应该给我戴项圈了，我时刻在想着自己要好好回报主人，自己是主人的贱母狗，是主人的玩物，所有的女人都不能来代替我，我是主人的唯一。然而主人要抛弃我了，主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月奴。人事难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可能缘分已尽。主人突兀而来的言语叫我煞费思解。我急切地恳求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对月奴这样说呢？我哭了，哭的是那样的痛心。我不知道是自己那里不好了，还是主人有什么难处了。后来听主人解释，是他要回香港继承副业，这里的公司也准备转让出去。主人给我两个选择，第一，主人将深圳公司给我，叫我经营。第二，给我一笔生活费，离开深圳回家。这笔钱足够我一辈子用不完的。当时我香港是去不了，主人还是建议我回家好一些，也不要在深圳管理这个公司，因为他的朋友对我早就垂涎三尺呢，弄不好会叫我陷入商业陷阱，到头来财色两亏。我领悟到主人的一片用心良苦，那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是呀，主人毕竟就是主人，我不可能是他的终生伴侣，我也没有资格做他的终身伴侣。生命里曾经拥有，又何必再朝朝暮暮，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2002年的冬天，我离开了主人，回到了我阔别已久的家乡重庆。回来的日子很无聊，哥哥也不在家，嫂子要到地里干活，我经常和12岁的侄子一起玩。侄子不上学的时候，我和他到镇上，那里有网吧，我带他去玩游戏，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学会了打字，也学会了聊天上网，以后就经常泡网吧，在网络上找到了 SM 聊天室，学习到了很多 SM 理论东西，慢慢对现实的过去有了新的认识，才知道过去自己那种奇异的生活方式是 SM 观点。2004年的夏季，重庆召开了一个香港投资洽谈会，我因为对主人的思念，也许会在这里见到我的主人，我就兴致勃勃地前去参加观看。虽然没有找到我的主人，也没有发现主人公司的人员，但是我还是有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有幸遇到了我现在的主人。我的五年私奴生活，这里所写的仅仅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把我过去的经历用文学性质描述出来，掺入了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在某些场景和情节上做了一些夸张手法的描述。能和同好一起分享 SM 快乐，我已足矣。